请最大德翻开顿悟入道要门论论本第113页。我们今天从113页第六行第一个字开始讲起。113页第六行，请看论文。有道流问：世间有法过自然否？师曰有。曰何法过得？师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气是道佛。师曰元气自元气，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则应有二。师曰知无二人。又问云何为邪，云何为正？师曰心逐物为邪，心从物从心为正。我们接着前面入道要门论见下，是诸方门人参问的。那这一段论文里面呢，这有道流问这是指有修道之人这道流这修道之流也就是道人的意思。那这位修道之人是一位外道外道以来向大诸慧海禅师参学。那这位道人就问到了：世间有法过自然佛。那外道他们的邪说，他们认为是人法地那地法天，那天要法道，那道是法自然，一切都是到最后的就是自然的现象，这自然的这天意这是天理自然的道理，天理是这个样子嘛，自然的道理。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类似自然外道的但是这个道人我们中国人尤其修外道的，像修这种念精气神的，他们就是有这种观念的执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他们认为这自然就是最高的。他问有没有比这个自然更高的呢？师曰有。慧海禅师回答道有。那曰何法过得呢？那外道又问了，那是哪一法能够比这个自然更超越的，能够超越这自然的这种天理的这种现象，自然的现象有什么可以过得呢？师曰能知自然者，能够知道自然者。那能够知道自然者的，那当然只有佛陀了。佛陀为什么佛陀知道能知自然者呢？因为自然是法什么呢？法甚深的缘起你看为什么我们这个宇宙间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尘诸坏空，这有它的缘起那为什么我们人，有的人生下来长相庄严富贵荣华一生不愁吃不愁穿，那有的人生下来贫贱多病多灾多难，像这个问题那时候净空老法师称到那个美国弘法的时候他曾经到了黄昏的时候，有一个外国人他就趁着人家没看到的时候就溜进去参访净空法师，因为他是信基督教的，他怕人家看到说他怎么跑到这个寺院去了，要找和尚去了他就问净空法师说在我们的宗教里面就我们人类之中有贫贱的，有富贵的，有残缺的，有健康的，有长得美丽庄严的，有长得丑陋的那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那他用这个问题去问他们的牧师 啊，牧师就告诉他，啊，这是上帝的旨意呀，啊，对不对？那是自然嘛，这自然的嘛，啊。那他就问净空法师说：“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那法师就跟他讲：“这只有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最清楚了，三世因果啊，你过去生修福，今世就有福啊，你过去世。”你不杀生，今世就健康啊！杀生不杀生，然后乃至于放生啊，那健康庄严呐，啊。但如果啊，你修法师，你就有聪明智慧，能够劝人为善呐，啊，你就有智慧啊。所以这都是自己造作而来的，不是天意啊，是你过去生的那个造作。这是满业嘛，所以有二业的牵引嘛，引业把我们引到人间来了。你能够持五戒，啊，你的心是五戒心，引到人间。但是你有这五戒心，但是你过去生的对三思的修为，啊，那所感的就是你的满业，啊，你乐善好施，啊，素食戒杀，这个。印经弘法，劝人为善，那你今生就感到狭义的人生了。如果你虽然持五戒，但是你啊杀生啊吝啬小气啊，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法师的事情是了无一事，但是你还能够保得住持五戒的精神，你的人间，那当然就不如那个懂得修。这个布施的人啊，修这种三种布施的，所以这不是天意啊，也不是自然啊，也不是上帝的旨意啊，完全是个人的造作啊。所以佛在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我们说是乌鸦为什么黑的啊，那个白鹤为什么是白的，对不对？那我们说那自然的，对不对？佛说得很清楚，他说乌鸦为什么黑的，白鹤为什么是白的啊？为什么松树是直的，为什么哪一种树啊，那个树名我一下记不起来了，是弯弯曲曲的。佛说我都知道他的本末究竟，为什么是这样他都知道，这是什么缘起，什么因缘，甚深的缘起变成这个现象，佛通通晓得。所以啊，自然法甚深缘起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尘住坏空，身住意灭，生老病死，这个世间种种变化相，那都是不是自然的，都是甚深缘起转出来的自然现象。那我们不了解甚深缘起，唯佛能够就近了知甚深缘起啊。所以你做这个事情啊，讲这个话，讲这句话，它的果报怎么样，只有佛知道啊。这个因果的道理是非常的复杂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同样做这件事情啊，这个人也许他罪比较重，那也许这个人罪比较轻，因为这其中还加上你的心的因缘啊。所以这种甚深的缘起，唯有佛能够究竟了知。所以这个能知自然者，那就是佛陀。那佛陀为什么能知自然呢？因为他深观缘起啊，能够深达甚深缘理啊。哦，所以他回答他能知自然者啊。那底下又问了，曰：缘起是道佛啊，所以就说这是外道来问的，因为外道啊是练精气神的，他认为练精气神。念经化气，念气化神，念神还虚，还虚活道。所以他认为修炼这个精气神，就是在修道了，到最后是还虚活道了。所以他们啊，念这个小周天、大周天呐，啊，念到最后阴神呐，啊，出阴神、出阳神的，啊，乃至有分身等等，啊，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法啊，在修行的。所以他们自己认为这是叫性命双修啊，所以他不知道佛法里面讲的性啊， 不是他的那个四神的那个性啊，是讲真如自性啊。真如自性是圆照法界啊，是我们的清净本体啊。我常常讲，像的虚空本性，冲塞法界，你要找他的体不见，找不到他的体，因为他是种不能思议的功能啊。但是啊，他冲塞法界，到处都有他，到处找不到他，圆照法界，百千万亿化身。所以有人说，啊，他修行修了怎么样怎么样，他可以到天上，他可以啊，这个是个神游世界。那这不是佛法，佛法是不需要的啊，因为他不需要这个身体啊。真如自性是圆照法界，哪个地方都是他念自人就到，应化身就到，浩瀚的宇宙就是他的圆照的范围。他的所有的我们讲活动范围就是整个浩瀚的宇宙，根本不需要飞来飞去，一念一动念就到啊。要知道什么当处即了之，还不需要这个身体呢。这个身体是硬化的，对于正真如自性的这个身体是硬化的。所以外道他们执着这个性命双修，他们把性当成什么，当成我们的灵魂啊啊，这啊修这个我们这个四神，把它当信，所以他们就说佛法只修信啊，不懂得性命双修啊。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自信是什么，因为他们只有身见我执啊。所以练到最后呢，以身见我执修到最后，外道最高变成无想定。你看，身见都没有破，我执都没有破。所以叫这个，他就问这个问题啊，元气是道佛啊，念这个小周天呢，念精化气，念气化神，念神还息，还息活道，那这个元气啊，那这个是不是道啊？啊，那师爷啊，慧海禅师回答道：元气自元气，道归道。你念那个精气神，那个是练精气神，那是功夫啊，那是练功啊。练功对不对？我们讲练功啊，元气自元气，练功啊，像我们常常看报纸，那也是练元气练出来的，练功练出来。你说那是道吗？练到最后，我看那报纸啊，那一个人那个肚子围个围巾，说他掉500斤，对不对？看过那个宣传吧？你说对不对？那是怎么是修道？啊，那就是练气这样练出来，所以那种练功不是练，不是修道的啊。所以啊，元气自元气啊，道自道啊，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那曰：若如是者，则应有二啊。那这样子的话，假如是照你这样讲，元气这个归元气，元气道自道，那这样的话应该有二。那修道跟道有二了。那修道就不是道了啊，修道最后所证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啊、修道跟正道是变成二了啊。所以他不了解慧海禅师跟他讲的意思啊，对不对？这个是练功啊，道是你自己清净心的妙用啊，道是最客观的真理啊。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行道呢？为什么不能跟道相应呢？因为我们内心不清净，被两种东西障住了，一个是我执，一个是法执。执着这个身子是我，还有了这个我，就有你的喜欢的，有所你讨厌的啊，有种种的分别心了、啊。所以当我们的真心起作用了，透过了你的身见我执跟你的啊，喜宴跟你的种种分别，它的变质了，变成你的个人的成见了。那我们我法二执，以我们个人的习气各个不一样，所以对每一个见地，每个人都看法不同。为什么习气不同？而如果是真心显出来，那完全相同。所以佛佛道同，佛佛就诸佛如来就是把这我法二执去掉了，所以真心显化出来的，不受任何影响。所以我常讲像镜子一样，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心境都不平， 有凹有凸，有凸中带凹，有凹中带凸，所以照外面的境界照出来个个不一样，所以不是最客观的。等到你把这个我法二字破了以后，那等于是最平的境，每一个人都是变成最平的境，那照外面的境界完全都一样嘛，那这个镜子照出来都一样了，所以佛佛道同啊，啊，所以他不知道啊，道是你真心的妙用啊，道是无上菩提啊，是自己啊客观的真理啊，最客观的，没有受一点染着，最客观的那个真心的作用啊。这元气是元气啊，一个是练功夫啊，一个是修心呐、啊，啊，是修明心见性呐、啊，所以当然是不一样啊。但是这外道还是执着练气，练这个元气，练精气神，就是在修道。等到你和这个环这个环西合道了，就是正道了。那这个是一条路啊，怎么会是不同呢？那如果照你禅师你的意思，那就有二了，是不同的。啊，师曰知吾二人，如果你真正知道什么是修道啊，啊，那是没有两个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像我们佛法呢修行，真的不管大小圣啊，都是修戒定慧三无漏学。我们常常讲由戒生定，由定生慧啊，那。我们心会攀岩嘛，那关心不容易啊，那就好约束你的身口来塑心，来约束心，等到你身口不造业了，心就安定了，就比较更接近客观了。等到你定到了极处了，那开智慧了。所以我们自心的智慧啊，这是从定而开发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常常劝大家要静坐，因为你很多不懂的道理，你会在静坐中很难大悟的啊。所以我也曾经说过，以前有印度人来我们台湾教导什么开发潜能，那开发潜能，他说我们人体的智慧，第六识的智慧，能够发明电脑啦、网络啦、太空啦。啊，进入太空等等这种超科技的现代科技的，那你跟六识都是六识想出来的，但是事实上它所开发出来我们人体的潜能还达不到1%啊，所以他就要把我们这个人体的潜能尽量把它开发出来。他教怎么开发呢？不是吃药，不是运动，叫你修坐禅，对不对？我们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禅嘛，由定而开慧嘛。所以佛成佛是什么？是以定把我们的智慧全部开发出来的潜能全部开发出来就成佛了。我们现在开发不到1%是人，对不对？如果你什么时候用定把这个潜能全部开发出来，那就转凡成圣了。所以呢，这修行修道是修戒定慧三无漏学，这是道地的，这是苦集灭道的道地真理啊。那我们在了义经典，譬如像涅盘经里面啊，他讲怎么修戒定慧呢？这个我们的三皈依上面都印得很清楚，诸恶莫作是为戒，众善奉行是为慧，自尽其意是为定。他说的这么清楚啊，这是修道。从这里下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是修道。但是做到了是什么呢？做到成功了，还是戒定慧，变成什么呢？自心无慧是为戒，自心不乱是为定，自心没有疑痴，自心充满了智慧就是慧啊！你看，从四相的修，消归自性，所以知吾二人，同样是你啊。所以你在修道的时候，这个行为已经跟道相应了，所以戒是佛的行为啊，所以我们依照佛的行为将来心到最后就化成你自己的东西，就有了定了啊。等到定啊成功了，如果你是定共戒，没有戒相了，定共戒那是阿罗汉的境界。如果你定更圆满的破法执了，变成慧共戒，那就 诸佛如来的智慧了。所以你看，我们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一直到啊，这个修这个行为表现出来，就气象到了。等到你成功圆融了，变成自心无灰，自心不乱，自心无痴，没有愚痴啊，这是慧。所以你看，由事修而达到理证。所以知无二人是一桩事啊，所以是借修德显性德啊，所以知无二人是同一条路。那他不是，他认为这个修精气神啊，那就是正啊啊，那修小周天大圣大周天就是修道，那是练功夫啊，练出阴神出阳神啊，这种功夫啊，出不了三界啊，乃至于到最后修成鬼神道啊啊。所以啊，知无两人啊，这个意思大家知道哦。哎，那他又问呢啊，就会倒流啊啊，又问了，那什么是邪，什么是正呢？那这个佛法也讲要分别邪正啊，外道也要讲要分别邪正啊，那基督教就讲信基督就是正，对不对？没有信就是邪，对不对？他们就是这样讲的。啊，我们佛法的邪正是怎么样呢？啊，心之物就是邪啊。所以我常讲，佛法里面邪念跟染念，跟那个正念差别在哪里呢？正念就是不染六尘，就叫正念。那邪念就染了六尘，就叫邪念，就差这么样子。所以在这里，啊。换个名词解释而已，心执物就是邪啊！你去追逐外面的境界，就变成邪了。为什么？自私自利嘛，增长我执，增长法执嘛。啊，那如果你心物从心为正，对不对？你心如不动，随缘任运啊，随缘任运，根本了无取舍啊，那就是正。所以心。浊净就是邪啊，心离六尘就是正啊，啊，不像基督教讲的信我就升天堂，不信的就通通堕地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对于邪正的不同看法啊，佛法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接下来我们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啊，这段论文，有缘律师来问。和尚修道还用功佛，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弃食，困来饥民，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佛，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弃饭时不肯弃饭，百种虚索，睡时不肯睡，百般计较，所以不同也。律师渡口啊，这位律师他的法号啊，律师就是弘历的这个法师啊。这个律师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法明律师的时候啊，我已经介绍过了，就善解戒律啊，能够通达这开遮吃饭的，能够为人家解释这个力学的啊，借力的自学的啊，这位律师他的法号是有缘啊，这位律师来参访大珠慧海禅师，他问到了和尚修道还用功佛，师曰用功啊，他问和尚修道还用功佛啊啊，他回答他用功，对不对？但是这个用功啊，并不是像我们有作意的用功啊，啊，读经啊，礼佛、参禅、打坐，我们有这个精进的相。所以，那个有位开悟的禅师，他就说到了：真精进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则尽执着，妄则落无明。你要真正会用功的了，你不能就是抓住这项，我一天要练多少多少遍的经，多少遍的咒，多少遍的佛号，拜多少佛， 那就尽执着。但是入手是要这样，入手这样，你可以很快伏烦恼，很快达到一种跟法喜相应的境界。因为烦恼离了嘛，法喜就生出来了，因为我们内心本身就有法喜嘛。但是如果你没有智慧的欣喜的时候啊，因为你在那个境界里面久了久了，就不觉得怎么样了，就习以为常了，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就好像我们吃糖果，哦，好甜哦，吃到了十颗以后，再吃都不甜了，它就没感觉了。所以当你静坐，达到心里一种啊很清安，很欢喜，但是几天以后，你在那个境界久了也就没感觉了，就好像你住一个搬到一个新房子里面，哦，装潢很漂亮，装修很漂亮，啊，弹簧床那个桌椅啊，沙发都是欧式进口的人体工学的，刚坐进去好舒服哦，哎，坐了三五天，哎呀，还是不舒服，没习惯了就会有这样感觉，所以这个你刻意精进去修行入手。很好，很容易就把烦恼扶住了，啊，得到一种欢喜。但是如果你没有教理的欣喜，久了久了久了就会疲了。为什么？那感觉丧失掉了。所以为什么初学佛的人很用功、很精进，一年学佛，佛在眼前。也许他在眼前的时候，就有一些欢喜的现象跑出来了。但是久了久了就没感觉了，不会觉得在那样的欢喜了，因为那是一种生灭的现象。生灭相象它就会有变化的啊。那时候二年学佛呢，就佛就回到大殿了。三年学佛呢，就佛回到西天了啊。这是我们常常啊这个听这个修行人来讲，如果没有行解相应，只有行盲修瞎练的事的话哦，那遇到了这个境界啦，或是碰到的事情多的时候了，那很容易就退的。那时候刚才讲啊，那个古德为我们开示，不得勤，但不得忘啊，不得忘。忘了呢，勤会怎么呢？勤则尽执着，忘则落无明。忘了以后啊，就散漫了，散漫就跟无明相应了啊。所以这是一种保任的功夫。到了成就的时候是随顺法性的啊，他随顺法性，因为什么？他真心显现出来了，真心对境，他不会取舍分别的，他没有利害得失啊，啊，所以他不会说是，哎呀，这个事情啊，当一个人在做任何事情，他没有利害得失，他做这个事情呢，啊，这是等于一种运动而已啊，那种运动而已啊。那当你加上了利害得失以后啊，哇，那很烦啊，患得患失啊，想这个如果不成功了怎么样啊，那这个如果成功了我有什么好处啊，天天在那里计较，那很烦啊。所以有时候啊，你事情还没有做，人坐在那个地方满头大汗，我们讲的急得满头大汗，人家跟你讲话，哎呀，拜托你来帮我一点什么事情好不好，哎，不要了，我忙死了，我忙死了。我们一看你在那里坐三个小时，哪里有忙呢？他就在操心这些事情。那如果他心里没有这个利害得失，没有什么挂碍啊啊，他在做什么事情你请他帮一下忙，他事情你放好我来帮你忙，那他心里没有利害得失嘛。所以心里远离了这利害得失啊，那就可以相应你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坐而无坐，无坐而坐，那是什么？没事，做什么事情内心都是清净的，没事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旁应即是说啊，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事就不如无事，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叫你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如果你心里存了我要做某一种事情，我要怎么样去做啊，那是有为法，那是相对能所的啊。你有为法总有疲倦的一天，如果你真正到了行，有为无为皆离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那这称性自在，那是一种游戏啊。我们讲游戏自在啊，神通变化。所以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啊， 小乘的三法印，空无相无作，但是他们是偏空的啊，偏空的入偏真涅槃的。那大乘的三法印呢，是随顺一心的，随顺一心空是空而不空的。为什么是空而不空？心体空寂，第一空泯心体了不可得。但是为什么不空呢？啊，因为它虚灵不灭，它再眼也见，再耳也闻，再鼻能嗅，再手能说，再脚再手能抓，再脚能奔，它有这个觉知性的，所以空而不空。那我们的真心它是无相的啊，它是无相，但是无相而相。你说我们的心体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看不到摸不到嗅不到闻不到，但是呢一接触自然明白啊，明白就有它的作用，无量的智慧都在这里面，所以叫做什么？叫做无相而相。那这个无作随顺着我们这一心的无作，有体就有用啊，就像镜子，它绝对无作无照，对不对？它但是它不是完全没有照它啊，它是照而无照，因为这是它的性就是这样，镜子的性就是显外面的境界，但是它没有说我要照我不照，它没有这个分别，所以它的照是照而无照，无照而照。我们的性也是这样，它有大机大用啊，所以我常讲它一接触主人自然明了，那自然有它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它的作用，它自然有这个作用。所以我常说它自然明了，这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那有自然的反应，自然的作用，就是成所作智，承办一切度众生的事，这是我们真心它本具的功能啊。所以你顺着我们真心的作用，就是什么叫做空而不空，因为它有灵知性，无相而相，对不对啊？因为它有无量的智慧德能，它是啊无作而作。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体有体就有用，所以真如门就是生灭门，那个生灭门就是作用啊。所以啊，这个当你能够随顺你这一念清净心的作为的时候，就是空而不空，无相而相，无作而作，所以一心清净，随顺法性，这样你从早忙到晚，心里根本没有事，轻松啊，没事啊，没事啊，只有感觉这样忙了一天，只有觉得哎肚子饿了，要吃饭了，对不对？那是心理反应，我们的心理现象，我们的生理现象呢，我们会饿嘛？啊，那做了疲倦了，哎呀，生理现象要休息嘛。身体会告诉你要休息的啊，累了，就只有这样，其他事情都是根本像没事一样。所以你如果越休息，那越修行，你一样过的以前的生活啊，你比如你在上班，回家还要照顾家庭啊，还有些应付这些亲朋啊亲戚朋友这些啊种种事情，对不对？像我们居士啊，这个自己的亲朋好友一些婚丧喜事啊啊，或者是家庭吵架，有时候我们都还要去做公亲，对不对啊？这我们是要处理好多事情。但是你没有学佛以前，你觉得哎呀，好多啊，我事情好多啊，好多啊，对不对啊？等到你慢慢感觉到，哎呀，好像做人事什么事都没有了，好像时时觉得今天忙到晚上，觉得一直在忙，忙到晚上，觉得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一样，哎妈，心里压力都没有什么压力的，那你修行的功夫，那就接近这个功夫了。饥来吃饭，困来饥眠，因为他心清净了，这叫做不住啊。我们所有会累啊，会疲倦啊，啊，会觉得我很忙啊，都是住啊，每一件事情都住了。所以佛教我们无住身心了、啊，那才真正的解脱啊！无住身心，忙了最后念念挂不住，念念这个像长流水这样，什么东西绝对不会住在那里，就流过去了啊，像流水这样流过去了，根本不住。那个内心是真正的轻松 啊，做什么都是，我常讲做一行像一行，乐一行，做完了什么事都没有，那这种感觉就跑出来了。所以这个饥来饭食，困来饥民，这句话啊，是有人问百丈禅师啊，那禅师啊，你怎么修行修得这么好啊？他就说，我是饥来食，困来民啊，就这样子啊，他是把它加一个气，加一个饥，饥来气饭啊，吃饭了，我们用吃看得比较懂，困来饥民，困来就睡觉，就这样。那百丈禅师，你看他要教化学生，啊，他要还有一些做官的白衣居士乃至外道，啊，都来向他参学，百丈禅师都来跟他参学。那他呢，还坚持的一日不坐，一日不食，他天天还要上田啊去种菜，一日不坐，一日不食。人家问他你怎么修行，他说我没事，我饥来食，困来眠。哦，他不会说哎呀我忙死了，我从早忙到晚了，对不对？每天就修功德啊，无量功德，你看我还种田了，我还为人家说法，我还领众修行，你看我好，我这个修行就是这样修功德修出来的，这样修努力的修六度啊。嗯，他不是，他没事啊。所以你就知道啊，我的功夫很差，我都叫大家行六度啊，行六度啊，对不对？你们问我怎么修行，我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可见我功夫太差了。要哪一天呢？啊，不过我很诚实，我没有套人家的口语啊，我没有说，哎，我教你们饥来食，困来眠，我不会这样教你们，我教你们一定要这样做，做到你哪一天真的心清净了，那就是这个境界。你忙一天下来就是这样的功夫，内心清净了，什么都不住啊，啊，这个，所以这个修行一定要透过六度，你正心了以后挂不住了，要透过你的观照、你的智慧，到最后慢慢慢慢不以万法为理，就这样子，你达到不以万法为理了，不会连在一起了，那就成功，就是这个境界啊。所以古德教门呢、啊，教门啊，要怎么呢？他是很有啊。古德一段开示很有意思啊，他说啊，讲道容易啊，是修道难呐、啊。讲这几个字很容易啊，做到好难哦，修道难呐、啊。杂念不除啊，总是闲呐、啊。我们的杂念如果不除，总是闲呐、啊。世事成老常挂碍啊，如果我们世事成老常挂碍的话，深山静坐也是闲呐、啊。你在深山静坐也没有用、啊，也是闲呐、啊。啊，深山静坐也徒然呐、啊。深山静坐也突然啊！这所记者再念一次：讲道容易是修道难呐、啊，杂念不除总是闲呐、啊，世事成劳常挂碍，深山静坐也突然呐、啊。那接着，这个有缘律师又问了啊：那一切人总如是啊，同时用功夫。那大家都一样啊，肚子饿了就吃啊，那困了就睡啊，哎，事业不同啊，那不一样啊。我们会勉强哦，对不对？当你很忙的时候啊，有时候一餐都忘记吃了，对不对？啊，你看看那一些在那个打电动玩具那里啊，哎呀，他打到很累了，他还要那个吃咖啡啊，咖啡啊。还提不了神呢、啊，他还要吸食那个安非他命呢、啊，啊，让他提神呢、啊。啊，你看那个赌徒也是一样啊。所以那些，我听说那些，那个像什么电动那培训国啦、电动玩具店啦、什么这些地方啊，啊，他为了怕你太累了，趴在那桌上休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嘛，对不对？打一打舍不得离开，但是你总要趴在那里睡一下。啊，在那里睡个半个小时，他都浪费半个小时的钱了，少赚了半个小时了。他听说他在那冷气里面给你放一些啊安慰他命等等这些东西，叫你怎么搞了？我、越打可以打24小时、36小时都不会爱睡啊。人就是这样啊，哪有一个人真的说是啊肚子来就吃饭啊，肚子饿了就吃，疲倦了就睡？我们都很勉强啊，啊，我这个非做完不可，做完再来吃，吃饭不重要。所以我们俗话跟我们 叫我们修行，说得很，说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什么呢？假崩红地多，对不对？那就告诉你，鸡来要吃饭了、啊。他比跟做皇帝一样大、啊，对不对？可是我们都不是这样，我们都被境界转了，啊，被境界转，不能随顺我们这个清净心的这种作用啊。所以这个他这个有缘律师说的一切人都这样啊，那就他不是跟法师你一样用功啊？啊，禅师回答道：哎，不是，不一样哦，他们不一样哦。啊，曰何故不同？啊，有缘律师说：那有什么不同？他们还不是肚子饿了吃饭，累了就睡觉了。师爷，他吃饭时不肯吃饭呢、啊，百种虚说啊。他吃饭的时间到了，饿了啊，他在做一件事情呢、啊，啊，做过头了，肚子饿了都不知道。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经验，然后把胃弄坏了，对不对？再来后悔，再吃胃药啊。那要么就是什么呢？一碰到哎呀没有菜，根本吃不下，好了算了算了，随便扒几口了。哎，看到自己啊合自己的胃口，哇，吃的肚子胀得不得了。所以啊，有很多人劝大家不要去吃自助餐，自助餐吃完了又很痛苦，对不对？因为一餐好几百块，大家都想捞本，对不对？有时候啊，嚯、哦，这个没有吃他三盘的划不来，对不对？啊，不够本，所以拼命吞。明明你肚子只能够吞两盘，你还是吞了他三盘。吞了三盘以外，还要吃完了以后还要吃个水果，已经吐下三盘了，还是水果。水果喝完了以后还有甜点，甜点喝完了以后还要喝咖啡，喝完了以后，哦，很痛苦，对不对？啊，第二天肚子痛，对不对？啊，你看是不是百般所求啊，不能随顺这个我们啊，随顺我们这个心理身体自然的需要啊，啊，所以百般虚所啊，都是有作意啊。啊，那睡觉时不肯睡，千般计较啊，睡的时候在那里打妄想，想东想西，想的睡不着觉啊。嗯，所以啊，我们如果是你心里没有什么事情啊，但是你忙，心里不操心，你忙，忙到了累啊，一躺下来就睡着了。以前那个义空法师，他在佛光山啊，他们每天就是做佛光山的事情很多啊，比如说信众啊，明天要参访有多少人要来，他们要怎么安排吃住的问题呀、啊？或者是明天有什么法会啊？怎么安排接待什么？他们哦，信众来了都觉得哦，好像都准备好好了，却不知道这些准备的人呢、啊，啊，是在那里忙一天啊，乃至于晚上在加班，很累啊。像佛光山，他每个过年都会排一些花，对不对？啊，那做这个。这个像我们那个百花庄园一样让你去欣赏，可是做的人很累，但是他们做这个没有利害得失，他们想到利益众生，没有利害得失，所以跟那个三业清净的十善是相应的。所以做完了以后啊，那义空法师说啊，他有时候啊做完了哇，回到啊洗过澡以后啊，回到这个疗房啊，这个头一躺下去，这个头还没有碰到枕头已经睡着了，对不对？头还没有碰到枕头就睡着了，他不会想了，因为很累，他不会再想。如果你是还在想，做完你还想，哎呀，明天怎样哦？如果明天又怎么样，睡不着。所以有时候啊，你虽然很累，但是你很操心这些事情，反而睡不着。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知道很累啊，但是明天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得失心太重了，睡不着了，惨了。这个，往往我们考联考啊，考高考啊，啊，我们以前初中也要考，高中也要考，大学也要考，啊，那个高考也要考。每一次在考试的时候，晚上看，很怕明天会怎么样。糟糕了，这一下真的睡不着了，很累也睡不着。所以睡觉时不肯睡啊，百般计较，所以不同意啊。律师渡口啊，那律师，哦。他无事啊，不以万法为理啊，所以才有这种感觉啊。你什么时候会觉得没事没事啊？没事，修行有进步啊。好，我们翻过这114页。 有印光大德问啊，禅师自知身处佛，师曰：未曾死，何用论生？知生即是无生法，无离生法说，有无生。祖师云：当生即不生。曰：不见性人也得如此佛。师曰：自不见性不是无性，何以故？见即是性，无性不能见；是即是性，故名是性。了即是性，唤作了性。人生万法，唤作法性，也名法身。马明祖师云：所言法者，为众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无生，法无从生，也无名字。那有印光大德哈，这个印是隐藏的藏的意思啊，这位大德他来参访慧海禅师啊，他问道：禅师自知身处佛啊，禅师知不到自己的身处啊，你过去生是从什么地方迁化来到这个世间的啊？是哪个世界来的啊？是哪个净土世界啊？或者是从啊这个四圣道、四圣法界里面哪个法界来的啊？自知身处佛啊。师曰：未曾生，何未曾死，何用论生呢？好，我们也常常会自己就要看了这个三世因果以后啊，自己看了一点佛经，就会想，我过去生不晓得在做什么，我过去生就会怎样，我们也会打这种妄想的，对不对？多少会对打这个妄想，想到哎，我跟我的亲戚的关系，我跟我的我跟我的先生，我跟我的太太，我跟我的儿女嘿，不晓得什么关系，说不定他是来讨债的啦，说不定他是怎么样的，他来还债的，都会打这个妄想。所以印光大德，他也有这种生死的这种观呐、三世因果的三世的这种变化变迁的这种啊，这种的想有生有灭的这种思想啊，所以他就问禅师说：“你知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啊？你自知身处啊？是未曾死，何用论生呢、啊？那我从来就没有死过，那怎么就何必论生呢？”这段文呢、有两个意义啊，所以知身即是无身法，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指我们体本无身，我们每一个的本地风光，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来面目从来没有生死过啊，就是我们的人人的自信从来没有生死过啊。那为什么会有生死？因为我们迷了我们的真性，所以呢，沿着三系六出，造了业了，有了业识的牵引，所以随着那十二因缘法，无明行识，明色六入，触受爱气，有生老死，所以呢，感了这个受身，这个色身。那这个色身是做什么呢？是还宿债的。你过去生的造作，借用这个身子来还呢、如果你是恶多于善，你这个身子叫受苦，苦叫多于乐。如果你过去是善多于恶，那你这一世这个身子那个乐就多于苦，所以它是来还宿债的。那你把过去生的宿债还掉了，那你今生又造了一些善恶之业了，好了，又随着满业引业满业，又去牵引，又去受身，所以我们这个生死啊，不叫做真的有生，或者真的有死，我们叫做分段生死。所以你当你死的时候，正是生的开始；那当你生的时候，就是另外一边死的终了，是一样的。